生活里有许多的烦恼，阴霾的日子里渴望一束光。
来和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彼此分担，彼此陪伴。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家人想问。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家人想问。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媛。
是，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回复过一位亲情家人的来信，他在信中呢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没有得到充分父爱的一个环境里面，更好的去信靠上帝，更好的恢复跟父亲的关系，更好的来接纳自己。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这位姊妹很快就给我们回信了。
是啊，我们真的好感谢他再次给我们来信啊。在信中呢，他跟我们描述了很多他内心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我们思虑再三呢，还是决定要在家人想问这个板块呢给他一些回应。因为我在读他来信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很多问题呀，其实我自己也有过的。我相信透过他的来信分享，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过类似在信仰里面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一些问题。我认为他的来信很有价值，所以我们一是感谢他回复我们，因为他来信是谢谢我们能够制作节目，他有很多收获，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还有也再次要谢谢他真诚的分享，让我们有机会借着他的来信，可能能够使更多的弟兄姊妹都受益。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将他的信读给大家听一听，然后在节目当中跟他在空中一起聊一聊我跟安好我们在他信中提到了一些问题的想法，希望可以跟众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好好的更认识神，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那安好呢先跟大家分享这位姊妹来信的第一部分。姊妹来信说道，我承认自己是个没有像其他信徒那么爱上帝的基督徒，我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缺失的，尤其是别人有而自己理应有却没有的，比如父亲的陪伴和保护，比如一个孩子出生后本应得到父母无条件的接纳和爱、认可以及保护，而不是需要靠自己的好表现、好成绩才能够得到。我看过一点点耶稣受难记，只是看了一点儿就看不下去了。我无法想象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肉体的痛有多残酷。刚信主时也想过，为何上帝不采用那么不太痛苦的方式让耶稣牺牲来拯救所有的罪人呢？后来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无论何人做了何种伤天害理的事，只要真心悔改都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有些人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可能是需要受到十字架这种酷刑的，但是这种酷刑却加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实在太伟大了。这是这个姊妹来信的第一部分。
他在这封信的后面还写道，因此当我不明白为何上帝既然已经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罪还会因此一代代传递下去，为何还要让他们生育繁衍？为何不等以后新天新地到来，撒旦彻底被消灭后，再创造一个绝对不可能犯罪的亚当和夏娃呢？让人类在那样没有痛苦、罪恶、眼泪的环境中生活的时候，多好啊！有一个弟兄也反问我，如果我上述的假设成立，那么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感谢上帝 让我能在2017年就听到了良友电台的节目，感谢你们的节目，上帝祝福你们。
嗯，这就是这位姊妹给我们的来信，真的是特别感谢这位姊妹分享她心里的感受。当然她在来信里面也提了一些很发人深省的问题，我相信这些问题不是姊妹一个人的疑问。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甚至是信主多年，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的罪，想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想到我们从亚当夏娃这继承下来的原罪，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心里都会问过类似于姊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姊妹的思考和她的感受都是非常宝贵的。
嗯，
那我跟孟远呢，今天也会从我们个人的领受角度呢，我们会试着跟姊妹分享一些我们心里的一些想法。
嗯，我们信耶稣以后，对于耶稣的认识，都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越来越全备，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知道神的心意的。他其实问了很多问题，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一些问题的。我自己会认为有不变性的，因为我常常也会这样有这样的感受。就比如他提到他看耶稣受难记只能看一点点，这恰恰就是我真的不能看下去，我看不了那个电影。
嗯，
一点点我都受不了。我知道他有一颗对着神很敏锐的心，他觉得耶稣的那个鞭伤，他能感受到那个疼痛。
嗯，
为什么会让耶稣受这么酷刑呢？这些我相信这个姊妹他好想知道，他好想多认识，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样一个充满罪恶，一定要让他的独生子接受这种酷刑才能拯救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相信他的所有关于信仰的这些认真思考，内心里的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我们一起和他来聊一聊。或许我和安好我们的分享因为都是有限嘛，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短的节目中回应他很多很多内心的一些想法哈。但我想我们一起学习是比较关键的，我会鼓励他可以顺着他的想法多读一些书，多去在圣经的里面去寻找答案。那基于他的来信呢，我知道他有一个问题是问，既然神知道亚当夏娃犯罪，罪又一代一代会繁衍，那怎么不能在新天新地里重新造一个亚当夏娃呢？
嗯，
为什么要让亚当夏娃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繁衍生息？如果换着新的，不就可以不用长在罪中了吗？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啊。
其实安好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罪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上帝完全可以造一个不犯罪的人，这样不就不会有我们后面的这些痛苦吗？
嗯，
其实圣经已经清楚地表明，上帝他是全知的，他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人类会犯罪，但是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需要才创造人类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看的是好的，是出于他荣耀的旨意和爱的本性。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交融彼此相爱那样美好的关系有多宝贵。虽然神知道人类堕落，但是他在创造万有以前他已经预备了这样救恩的计划。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终极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能够经历他的救恩与更新，最终进入永恒的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并不是神跳过这个堕落世界的另一个计划，它至始至终都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也是神救恩计划的完成。如果神直接创造一群不会犯罪的人，那这不是自由的爱，而是控制。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不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变成了一个受神操控的机器人，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其实神可以创造不会 犯罪的完美人类，但那不是经历他恩典后发自内心的选择他的人。神至始至终要的都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敬畏他、爱他、信靠他的人。神的荣耀不只在创造中，更是在赦免罪人、改变生命、最终复原一切的过程中被显明。所以说，新天新地不是跳过堕落的人类计划，而是经过救赎后的我们的一个荣耀的归宿。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所经历的痛苦、悔改、医治、成长，都在预备我们成为永远不会再犯罪的新人，与神一同进入荣耀。
是，当我们看到罪在这个世界存在，人要世世代代被这个罪辖制的时候，这其实是人的视角看到的一面。但是呢，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因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一刻救恩就已经显明了。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人生在罪中，但神的救恩啊，是从创世之初已经定了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属于他的子民，要成立神的国度，有神的旨意成就，有神的荣耀彰显的国度。所以亚当是在神的爱里被创造出来，又有神的灵吹了口气儿给他，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呐。所以我们虽然生在罪中，但神造亚当的时候是给了他有属神的形象的，有灵的活人呐。神要拯救的是有灵的活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即或是认识主了，我们也会有意无意的从自己的观念中去看神。那我很鼓励这个姊妹，我也接着他的分享再次思考圣经是怎么启示给我们的，因为圣经真的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启示给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一遍又一遍的在问人啊，你在哪里呀？所以其实啊，从亚当犯罪救恩开始，直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神的慈爱、怜悯、神的圣洁、公义都集中在十字架那一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要受鞭伤刑罚，是因为神的救恩要临到我们这些全世界都不配得这个救恩的人，这些罪都加在了耶稣基督的肩上，才有了十字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要一次又一次好好的回到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关于救赎、关于救恩上面，我们就慢慢慢慢能明白，罪虽然在世上存在，因为神定义在创世以前要拯救的人，他一个也不会落下。
我们如羊走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认识他有差不多30年了，我一直想要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不能，是因为他在很年幼的时候，他的自己的亲生父亲就跟他的母亲离婚了，撇下了他和很年幼的弟弟，他的妈妈很辛苦把姐弟两个带大，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的父亲，所以每一次我跟他提到神是爱，神的十字架是何等救恩的时候，他其实每次问的都是和这个姊妹来信问的问题差不多的，那其实我能够理解，在受伤的灵魂里很难很难有很多很多神的怜悯恩慈和爱，其实是很难明白，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将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定义为罪人，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一下子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如果是被父母伤害过就真的更难，但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一份不能饶恕的存在的时候，它其实会是一个屏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要先被怜悯先要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也是那个罪人的时候，才能够有神的恩完完全全临到。我相信来信的这个淑姊妹她是蒙福的，虽然她的经历跟我的这位朋友很接近，但是我看得出来神的爱临到了她她已经成为了主的小孩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的启示是，世上的人都被圈在了不顺服之中，我们就是有各样的原因和软弱，对于神的全然圣洁全然公义一比较，我们所有人都是在罪里面的，但神将我们圈在这个罪人的世界里他其实也默许这个罪在这个世界这样存在，是为了显明出神的恩典怜悯公义圣洁，为的是要怜悯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深深相信淑姊妹是大蒙连续的人，我希望我们这次的分享也能够让他和我们一起再来想想十架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何等蒙连续的人，也愿主耶稣的爱可以在他心里深深地医治他，让他能够有对神更清晰的更浓烈的爱。因为他有提到一个问题，他说他跟别人比好像没有这么爱耶稣，他会觉得自己我的爱没有别人那么好，他说他不像别人那么爱上帝他会跟别人一对比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吧。我想给他一些鼓励，我觉得没有人是可以说自己是全心全意爱上帝的，
是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做到全心全意吧。我们可能看一些我们以为的属灵的伟人，也是看着他那一下子或者是那一个瞬间，那人家一辈子他的信仰肯定都是有高低起伏的。我是想告诉他，其实你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常常有这个感受的人，像我们很多的时候平信徒看到一些比如说宣教士啦，一些牧师分享我们都会有这个感受的。我对他的鼓励是想告诉他，其实神向我们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悔改，然后愿意真心的敞开自己。为什么我们特别感谢他来信给我们，就是我们发现他是个愿意敞开自己真心写出自己情感的一个姊妹，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来悔改，来靠着圣灵一次次更新我们，愿意成长的人，我相信神是很爱这样的孩子的。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很想鼓励他，神都会亲自帮助这些愿意信靠他的子民一步一步成长的，也愿意他在未来多给我们来信虽然我们都在信心成长的上面会挣扎，甚至于会有退后。我常常跟安好还有我们团队的弟兄姊妹讲跟我们亲情的弟兄姊妹说，我的成长是螺旋式的，我好像长上3步又退2步， 但是总还是长了一小步啊。所以我自己的属灵成长也是摇摇晃晃挣扎着往前走的，但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或者是我们比别人强，神才爱我们，不是这样的。神爱我们是从创世之初就定了的。
是，在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常常会认为应该越来越顺利，不会再有人际关系的伤害，生活中的挫折，但这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信仰一定都是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因为我们要常常的与过去的老我，与我们的这种骄傲，与我们的自私，种种这种罪的本性去征战斗争的。只有承认我们自己不行，我们做不到，我们软弱，我们才能够去抓神。透过姊妹的来信，我们看到了姊妹能够思考这些信仰中的问题，能够思想自己在信仰中的这种软弱挣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信仰生命的打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光照进我们心里，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不能靠我自己了，我要去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这双大手，我要让他带着我走这段成圣的道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我们，这就是神创世之初定下的计划。神把我们造成一个能思考、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是神万古创世之初就已经定好的。神的爱是我们测不透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可夸口的，我们只有去依靠他、追随他，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得承认我们是罪人，是这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才能够知道神的爱有多么深。我想这也是每一个真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经的路吧。每一次我们遇到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各样思考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回到这里，就是因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定义拯救了我们，因此神的爱就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也因此在他的爱里可以一点点因着信他成长起来。所以也再次感谢叔姊妹的来信，让我们一起可以去思想十字架的爱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是何等样的恩典，何等样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相伴，虽然挣扎，但一步一步慢慢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渴望这份爱，也因此啊，能够效法着耶稣基督做那么一点点关于天国的事。其实我们如果行为上能够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有回应，他也会让我们越来越更爱主的。那盼望着所有的亲情的家人们，我们可以来思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恩典、能力、荣耀，让我们一起在信仰上努力地往前走，彼此相伴。
是，那节目的结束，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去思想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罗马书8:38-39，圣经说道，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阿们。
是因你为我钉十字架，你的宝血洗我罪，你承认担当我们的罪，因他受刑受鞭伤，我们 我们如羊走迷了路，你把我寻回你身旁，因他手心放我们的平安，因他手边上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